中国今年下半年征兵将于8月15日展开。中央电视台和其他官媒8月8日报道，新一波征兵的对象仍然以大学生为重点，并首次对研究生类别征集年龄放宽至26岁，并优先批准理工类大学生和备战打仗所需技能人才入伍。在台海剑拔弩张的局势下，中国新一波征兵所作出的调整引起外界揣测。中国独立政治学者陈道银对美国之音表示，据他的观察，最近20年中国大陆征兵一直朝着高科技方向倾斜，强调知识化，亦都一直面向高校在校生征兵，在复旦大学等名校亦都设有士官培训班。
并不是说要招这些26岁的没有专长的、没有这个高学历的。
陈道银认为，当局并不是想招收一些26岁但是没有专长、没有高学历或者理工科专业训练的去做一些基本的军事训练。他认为年龄放宽可能对理工科的专业要求是相互联系的。从理工科的高科技尖端人才角度考虑，肯定是要放宽年龄的。综合中国部分省市征兵工作会议制定的标准，备战打仗型技能人才指的是以应战为导向，为部队输送更多的电脑网络、通讯、修理、工程测量、无人机等操作能手和人才。陈道银认为，若果两岸一旦爆发战争，熟悉电子干扰的专才会起到关键作用。
打闪电战一击就能够取胜，但你首先要切断对方的耳目，要对方
陈道银话，打闪电战要一举取胜，首先要切断对方的耳目，要对方看不到、听不见。现时战争与此有关的主要是在电子战方面。如果中国大陆要夺取台湾，唯一的取胜之道就是快速出击闪电战，或者24小时、48小时内夺下台湾岛。中国大陆不能够闪电出击拿下台湾岛，它的后勤可能就会跟不上。中国大陆每年会征兵两次，上半年的征兵一般在2、3月进行，下半年在8、9月开展。台湾中华战略前瞻学会研究员黄信力表示，虽然新一波征兵遇上台海危机，但是他相信中国加强重视技能人才是受到俄乌战争所启发，亦即是说中国面对的下一场战争会是一场高科技战争。
俄乌战争里面，美国给支援给乌克兰的这些具有比较有打击效果。
黄信力表示，俄乌战争入面，美国提供给乌克兰的是比较具备打击效能的武器，无论是现今的无人机定是火炮，几乎都是高科技武器，在计算指挥和检测上都需要知识水平比较高的士兵，他们在操作上较为有利。黄信力认为，提高中国士兵的教育和知识水平是当务之急。
可是过去我们所知道的中共的士兵阶层的大部分都是教育水平。
黄信力说，中国大陆士兵阶层大部分都是教育水平比较低的人出任，面对现代化的战争，未来的战争恐怕会有适应上的问题。每个国家的军队都正在准备打仗，打什么的战争是大家必须要去思考的。台湾学者黄信力认为，征兵年龄限制放宽反映中国传统观念仍有待打破。
中国人有一句话，这个两岸都一样，就是好男不当兵，好铁不打钉。通常说，
黄信力说，中国人有一句话，两岸都是这样讲的了，就是好男不当兵，好铁不打钉。除非是受到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，否则不可能有大量的士官兵进入部队，他们只能透过民族主义或者是国家主义去招募高效学历的城市士兵。如果真是这么成功的话，当局就不会大肆宣传，需要宣传的就必定是遇到困境，所以他才会放宽招募的年龄， 由24岁再延到26岁。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，受到疫情和高校毕业生总量创新高等因素影响，6月份16至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进一步升至 19.3%， 创2018年有数据以来的新高。独立政治学者陈道银相信，这种氛围会促使更多中国年轻人选择参军。
大陆的年轻人从军的热情一直非常高涨，在这个经济不景气，
陈道
银
说，中国大陆年轻人从军的热情一直非常高涨，在经济不景气、就业率不高的情况下，当兵可能是比较优先的选择。在外国疫情的鼓舞下，包括近期大陆对台海的军演，疫情可能会更高涨。有分析认为，受到一孩政策影响，中国不少中产家庭不愿意给独生仔女当兵，尤其普通士兵的待遇并不理想。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，当兵只是没有选择之中的选择。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。